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周一的早上，美西是9:12，美东是12:12。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北美联播网的热点大家谈，我是子涵。来看一下重要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昨天呢，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是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这起事件是造成了3人死亡，是发生在一场电玩游戏比赛的期间。详细情况，请我们的美国新闻编辑杨晓来给我们讲一下。杨晓，你好。
好，子涵你好。这起枪击案发生在昨天，就这个周日的下午1:30左右，地点是在杰克逊维尔的大型购物中心 Jacksonville Landing， 杰克逊维尔码头里面。当时这个购物中心内啊的，它有一个游戏吧，这个游戏吧里面正在举办一个电玩游戏叫麦登橄榄球的一个锦标赛的资格赛。当时这场比赛还通过了游戏直播平台 Twitch 在网上进行了赛事直播。枪击案发生的时候啊，在直播的视频中都可以听到清楚的枪击声。有多名目击者说，在枪击案发生的时候，人们纷纷的逃命或者是寻找掩体。但是当时警方呢也是迅速派出了特种部队在现场搜查。那枪击案发生后呢，杰克逊维尔的警方证实说有2人遇害，最少11人受伤，其中有9人是受了枪伤，还有2名受伤者呢是自行去的医院，表明伤情比较轻。枪手已经自杀死亡了，警方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嫌疑人。那警方说呢，枪手是一名24岁的白人男子，名字叫戴维·凯茨，是来自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警方说从目前的调查来看呢，凯茨只是使用了一把手枪。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说，有目击者说呢，戴维·凯茨他也是这场电玩比赛的玩家选手了，但是因为他在比赛中失利要被淘汰出局了，所以他就发火了，然后在一怒之下动枪杀了人。但是警方对这一说法呢没有发表评论。枪击案过后呢，调查人员找到了凯茨的车，并且把他的这辆车进行扣押。昨天晚上，这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进展，就是联邦调查局的武装特工啊，他们穿着防弹背心，带着长枪去搜查了戴维·凯茨的父亲的家。他的父亲呢住在巴尔的摩的一个高档别墅区里面，但是 FBI 和警方呢对此呢没有什么细节公布出来，他们只是说案件还在调查中。这是今年佛罗里达州发生的第二起枪击案了，上次是2月14日在帕克兰高中发生的一起校园枪击案，当时造成了17人死亡和14人受伤，枪手是曾经在那所学校上过学的一名19岁男生，这名枪手当时就被警方逮捕了，现在仍然在关押中。那好，关于枪击案就说到这里，子涵。
好，谢谢杨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媒体啊，这两天一直是在大幅报道的有关亚利桑那州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坎恩去世的消息。麦坎恩是在上周六因为脑癌而去世，享年是81岁。他是越战的老兵，曾经是在越南呢是度过了5年的战俘生活。回到美国之后呢，他在国会啊担任国会议员35年。在2008年的时候，他曾经是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在他去世之后，现任和前任的一些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呢，也在推特上感谢他为国家服务的一生。麦凯恩呢，在美国政坛呢，可以说是一位鹰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直是对中俄压力下的台湾还有乌克兰等地区和国家呢是有力的支持。川普总统最近签署的一项法案呢，是以麦凯恩的名字命名的，是约翰·麦凯恩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法案也被认为是几十年来美国通过的，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的针对中共的一个法案。麦凯恩呢，他也被外界认为是美国政坛的建制派。在去年共和党打算废除奥巴马健保的法案中，麦凯恩呢，他投的是反对票。 那目前关于他安葬的一些细节呢，是他的遗体会停放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还有在华府的国会大厦圆顶大厅，让民众呢来瞻仰告别。周六的时候，他的告别仪式会在 DC 的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之后周日他会被安葬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这也是他在60年前曾经服务过的地方。在麦凯恩去世之后，目前呢在参议院啊，联邦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呢，是50个席位是共和党，民主党是掌握49个席位。那他所留下的这个参院的空缺之后会怎么样做呢？会引发了一些关注。目前呢，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2个月了，那参选人申请的日期已经是过了，所以这次11月的选举呢，和这个空缺已经是没有关系了，也不太可能外界认为会给他举行一个特别的选举。那根据法律呢，亚利桑那州的州长杜西是需要任命一个同党的，也就是共和党的另外一个人来填补联邦参议员他留下的这个空位。到目前为止，杜西呢一直是保持沉默，他表示呢在安葬麦凯恩之前他不会公布这个消息，但是几个在待选名单上的包括麦凯恩的妻子，他是一个慈善家和商业领袖，还有州长的前幕僚、前州议员，以及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前女性共和党人，第一位竞选州长的几个人呢已经是在名单上了。外界估计呢，杜西州长他选择呢会比目前麦凯恩更加保守一些。好，接下来来看一条和中美相关的一个消息，是涉及到中国的电讯商华为和中兴。目前呢，全球对华为和中兴的安全警惕啊，在出现一个扩散。最新的报道是，日本的政府也表示呢，拒绝使用华为和中兴的电信设备。另外呢，有关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以及美国和欧盟和中国贸易冲突的一些最新进展，都请我们的美国记者金石来给我们讲一下。金石，你好。
早上好，子涵。继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之后，日本政府也决定在政府层面上拒绝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的电信设备，以防止国家机密被泄露。日本的产经新闻26号报道说，日本政府决定在引进政府层面的情报系统时呢，在招标中排除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的电信设备。据了解呢，由于华为和中兴是被美国和澳大利亚视为存在安全方面的问题，日本政府是为了防止在机密情报泄露和网络攻击的对策方面上呢，与其他国家保持一致，因此是做出了上述的决定。日本政府信息保安方面的一名负责人对产经新闻说，限制是绝对必要的，现在呢是把中国这些公司排除在公共部门之外，下一步呢这也会成为对民间部门的指导方针。我们看到呢，近期外国政府是纷纷出台了限制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的通知。8月23号，华为澳大利亚官方推特对外公布，华为和中兴已经被澳大利亚明令禁止为规划中的 5G 网络建设提供设备。在稍早的8月14号呢，美国总统川普是签署了2018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政府或任何希望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人使用华为、中兴等中国通信公司的零部件。而最近还有报道说呢，俄罗斯政府也正在考虑从严进口华为和中兴设备的建议，也可能会步美澳日之后逐步的对华为和中兴关上大门。而中国的邻国印度啊，更是在多年之前呢就已经发布了类似的禁令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对华为和中兴的安全警惕现在是迅速在向全球来扩散。好，这是有关华为和中兴的设备被外国政府拒绝使用的消息。我们再看一下美国和墨西哥贸易谈判的进展。福克斯最新的报道说呢，美国和墨西哥已经达成了初步的贸易协议，很可能就会在今天公布。川普总统今早发推文说呢， A big deal looking good with Mexico， 与墨西哥达成一个大的协定的前景很好。美墨两国呢是在过去的几周啊一直在磋商双方的一些重要的分歧，包括汽车还有能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呢就是汽车。川普总统是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协议来提升美国汽车制造业方面的就业。川普总统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啊，也是非常乐观的表示呢，美墨两国有可能很快的将达成一个大的贸易协议。他说呢，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每个小时都在更加的接近， 墨西哥那边新政府和旧政府里一些很好的人呢，正在密切的合作来和美国达成交易。我们知道墨西哥的新总统奥夫拉多尔啊，将在今年的12月正式就任。如果美国和墨西哥谈判成功的话呢，那接下来就是美国与加拿大的谈判。 加拿大的外交部长方慧兰上周是告诉媒体，美墨谈判一结束，加拿大就有希望重新与美国谈判。那么在这一次美北美的自由贸易谈判当中呢，因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啊，之前呢是坚持一定要美加墨三方一起来谈，回绝了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双边谈判的这个提议，所以呢，现在加拿大只能够是等到美墨这个双边协议达成之后呢，才能加入。 川普总统在上周的推文当中说啊，加拿大必须要等了，他们的关税和贸易壁垒都太高了，如果美国不能和加拿大达成协议的话呢，美国就会对加拿大的汽车加征关税。加拿大政府对此是回应说呢，加拿大的重点啊不会改变，会继续捍卫加拿大的利益，来达成一个三边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不过呢，外界认为如果美墨的谈判有很大的进展呢，那意味着加拿大加入时候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有业内人士称呢，虽然这个协议不是那种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那种风格啊，但是在大家都希望快速来结束这个谈判的压力之下呢，加拿大想要对美墨两方已经大致达成的这个 NAFTA 的大框架来做出一个重大的改变，可能性呢会大大的降低。 好，这是我们看到美国和北美洲的盟友谈判的最新情况。那在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啊僵持不下的这个情况下呢，美国和盟友们的谈判都是在取得进展的。那最近有欧洲媒体就说呢，一个欧美日对抗中共的共同阵线正在形成。据 Political EU网站的报道说呢，欧洲的官员现在已经是看到了一些迹象啊， 就是呢，华盛顿将要与西方的盟友来和解，联手对付北京。欧洲的外交官还认为呢，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啊，就取消包括钢铝关税在内的这个工业方面的关税，展开谈判。而川普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参议员格雷厄姆最近也是明确的表示啊，这确实是美国的一个计划，就是呢，先完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然后再与欧盟达成协议，取消关税。 那本月早些时候呢，格雷厄姆与川普在交谈之后啊，就表示我们呢将把重点放在中国。川普总统的目标呢是让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中共不正当的商业行为。那这个反共阵线呢，我们看到还是得到了世贸组织的支持。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欧盟、日本和美国的贸易部长们表示啊，他们已经同意深化和加速讨论有关工业补贴和国有企业的新规则， 促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欧盟、日本三方呢是起草了一项加强 WTO 规则的协定，三方呢是要求中方也签署一个新的框架协议。欧盟是希望这样的做法呢将使世贸组织更有能力来应对当前贸易的扭曲行为。好，这就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子涵。
好，谢谢坚持。好，接下来来看美国国内的这个消息，是有关爱荷华州涉嫌被非法移民杀害的20岁大学女生 Molly Tibbetts，她的葬礼昨天周日的时候是在她的家乡爱荷华州布鲁克林举行。具体的情况，请美国新闻编辑杨晓来给我们讲一下。杨晓，好，子涵。
在爱荷华州的布鲁克林小镇啊，这里就是这位女大学生 莫莉·蒂贝斯她生前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人们就在这个周日为她举行了葬礼弥撒，有大概上百人啊聚集在了布鲁克林小镇高中的健身房里，为她进行祈祷。莫莉呢，也是去年从这所高中毕业的。莫莉的父亲 Robert Tibbetts，他对大家说，他们一家人经历了漫长的煎熬，现在需要把这一页翻过去了， 然后转向新的生活，转向一个光明的生活。而这个受到影响的社区呢，也是需要治愈了。那莫莉的父亲还表示呢，莫莉的死亡也不是任何人的牺牲品。20岁的女大学生莫莉，她是7月18日傍晚离开家出去慢跑的时候，在途中失踪的。这个失踪案呢，到8月21日才告破。 结果发现是有一名24岁的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男子涉嫌绑架并杀害了莫莉。这名墨西哥男子他在爱荷华州已经生活了最少4年时间了，他现在被控一级谋杀罪。 在周日的祷词中啊，茉莉的父亲 Robo 呢还感谢了所有那些帮助寻找他女儿的志愿者们，还有执法人员们，还有当地的媒体。那些当地的媒体呢向茉莉的家人提供了大约有40万条的线索。茉莉的一个弟弟 Jack 呢，他也称赞他的姐姐是一个喜欢团结所有人的人。他在祷词中呢也说人们会看到他的姐姐茉莉在天堂里还会继续辛勤的工作。那好，关于茉莉的事情就先说到这里，子涵。
好，谢谢杨晓。那接下来还是美国国内的一个消息，是有关社交媒体 Twitter 的 CEO Jack Dorsey 日前是证实呢，他会在9月5号，也就是下周三的下午，会在众院的一个委员会来接受听证。听证呢是有关 Twitter 是怎么样来监管他们的内容的，有关最近呢保守派的声音在 Twitter 上被过滤的事情。那这个听证呢会由众议院的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来举行。在同一天的时候， Jack Dorsey 也会在参院的情报委员会有一个发言。众院的多数党领袖、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 Kevin McCarthy 周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谈到了这个事情。他谈到说呢，目前是2/3的美国人他们都是从社交媒体上来读新闻，所以如果社交媒体本身存在偏见的话呢，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McCarthy 他也举例说最近的加州共和党大会，如果你有去 Google 上做搜索的话，你看到的报道呢会说加州共和党它的意识形态不是林肯的，不是里根的，而是一种纳粹主义。 McCarthy 还提到最近被 Facebook 和 Twitter 晋升的一些事件，比如说 Prager University， 这是一个保守派的网上大学，专门提供一些5分钟的有关美国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短视频。YouTube 就把几十个 Prager University 他们的视频作为限制级别。那 Facebook 最近呢也是过滤了他们的一些视频和帖子。另外 McCarthy 也举例谈到说，加州第16选区的一个国会共和党女性候选人 Elizabeth 恒，她是一个柬埔寨裔的候选人，那她的竞选广告呢就被 Facebook 和 Twitter 曾经是过滤禁止不可以播放。那在 Twitter 上最近还有一些其他保守派呢被 shadow ban， 被暗影过滤的事情。那么 McCarthy 也提到说，那相比之下自由派的声音我们就没有看到他被过滤的事情发生。那 Twitter 自己也表示说呢，这是他的算法存在的一个问题。不过 Kevin McCarthy 他也是给了 Twitter CEO Jack Dorsey 一些 credit， 他说呢这几个月来啊，他们是谈了很多次，他希望 Jack Dorsey 能够来国会听证。那 Jack Dorsey 最终呢是同意了，他说虽然两个人的意见不一样， Kevin McCarthy 他是保守派， Jack Dorsey 呢他是一个自由派的人士，但是两个人都同意说宪法第一修正案提到的有关保障言论自由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McCarthy 也希望不光是 Twitter， 希望所有的社交媒体呢都能够让他们的算法是透明的，来解决最近发生的多起保守派声音被压制的问题。川普总统呢最近也是多次在 Twitter 上发文提到说社交媒体过滤保守派声音的问题。那关于接下来 Twitter CEO 在国会的听证，我们也会再来关注。好，最后目光还是转向大陆，来看大陆方面的一个消息，是有关大陆的手机叫车服务滴滴顺风车呢，在最近3个月来，它是发生了2起奸杀的案件，引发了大陆网民和大陆各界人士的愤怒。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请我们的大陆新闻记者宋阳来给我们讲一下。宋阳你好。
子涵你好，听众朋友好。那么出事的顺风车滴滴顺风呢，我先解释一下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出行服务平台滴滴出行。滴滴出行就像美国的 Uber 一样啊，它是滴滴出行下的一款这种产品。顺风车的意思就是司机吧，也就是车主，你可以加入滴滴顺风服务平台，成为他的签约司机。那么当这个司机他只要有出行计划的时候，就可以为同路的客户提供搭乘的服务，来收取一部分费用吧。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比较省钱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也非常受到欢迎。但是呢最近这个3个月来，滴滴顺风车出现的这个2起强奸杀人案呢，却曝光了这个滴滴顺风背后有很大的问题，那么网络也是群情激愤啊。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8月24号，温州一个20岁的女孩姓赵啊，白天呢，她搭乘了一个四川司机钟某开的这个顺风车，她要返回家，她从杭州辞职回家。那么在中午2点的时候呢，她突然给她的朋友发了一个求救信息，就是说表示呢，这个司机把车开到大山里面，周围一辆车都没有，她很害怕，她让她的朋友帮助她。他这个朋友呢，随后就在一个小时之内啊，7次给滴滴顺风的客服打电话，要求顺风客服呢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客服呢都是回答就像机器人一样，请您耐心等待，我们会给您反馈我们怎么怎么样。之后呢，由于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他的朋友又向警方报警，可是警方呢又以他这个朋友提供不了车牌号啊、车主信息为理由吧，就没有受理报案。那么导致最后我们知道发生了这个惨剧。那事后呢，这个司机钟某是25号被抓获。中间呢，我们还了解到这个钟某啊，他带着这个女孩呢到了深山里后呢，强迫这个女孩给他转钱。由于山里没有信号呢，他又把他开到那个县城，给他转了9000块钱以后，又把这个女孩开到深山里强奸，最后抛尸。那么这个时间实际上是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知道如果客服能够提供服务的话，提供帮助，那这起惨案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么当然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就引起非常大的反响。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你这个滴滴的不作为啊，还有警方的渎职啊，最后都导致不幸的结果。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钟某啊，他在出事的前一天还被另一名女乘客投诉，他也是要试图开进把这个行把这个女司机带把这个女乘客呢带到深山里。结果呢，这个女乘客比较机警吧，把这件事情避免了。同时呢，他向滴滴公司已经投诉，并提供了司机的照片和车辆，但是滴滴公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这起事件之前，在3个月前5月5号呢，河南郑州的一名空姐啊，她在郑州的飞机场也是搭乘顺风车遭到强奸杀害。所以这两件事情呢，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那么实际上这个事情并不是孤立的，广东报纸叫青年之声的，这样他就披露啊，滴滴是在过去4年里头发生过50起性侵的案例。那么这个司机呢，有3个人是有犯罪前科的，但是滴滴公司都通过了这个验证。另外呢，滴滴公司呢，他在这个恶性事件发生后呢，他当天25号他就声明宣布免去了2名高管，一个叫黄杰利的，一个叫黄金红的职务。同时呢，他也宣布滴滴顺风车在27号0点开始取消顺风车的业务。但是呢，据大陆媒体官方媒体报道说啊，其实滴滴顺风啊，之前它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滴滴产品的内部定位呢就非常有问题，它把它的产品定位在一个社交前卫社交，还有是一个能够展现性感的一个场所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比如说这个被解职的黄杰利呢，他呢是参与了顺风的研发。他在研发之后呢，他曾经说啊，我们上线3个月就完成了其他出租车用2年才能完成的成绩。他还表示啊，这样一个顺风车，他要提供一个是从来没有存在的场景，就像咖啡馆或酒吧，用来呢借由顺风车的包装成为一个半公开半私密的社交空间。那么呢，并且呢是一个很有未来感和性感的场景。但是对于他的这个定位呢，很多人是提出质疑。另外还有一次在2015年的叫做 TikWeb 主办的第200期的 IT 龙门阵上啊，滴滴快滴的 CEO 成为滴滴快滴，也是滴滴出行的另一款的产品啊。那么这个成为呢，他就提出问题说，为什么我和我的老婆在家里同时发单，那我老婆的接单率就比我的高，她呢还能坐到这个宾士啊、宝马等高档车，而自己呢很难被接单，而且愿意拉她的车呢都是中国的国产车，比如奇瑞 QQ 啊、五菱啊等等。那么黄杰利还建议她，你不如换一个花美男的头像试一试。所以呢，这个因在这个黄杰利主导设计的产品定位之后呢，这个滴滴的顺风车车主和司机之间的那个网络平台上，我们一看到他网络上就是说有很多大量的这种 比较淫秽的、比较黄色的这样的信息在就是流传和风行，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性交易的这个信息吧。这个事情曝光以后呢，网民呢也是群情激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官方的监管存在很大的漏洞和问题。目前呢，中共官方和已经由发改委、公安部还有交通部联手推出了整改滴滴车的服务，但是这个官方的这个出台的这些措施也好，并不能平息网络民众对官方还有滴滴快车出现问题的这个控诉吧。子涵，
好，谢谢松阳。好，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热点大家谈。今天是周一，一周的工作刚开始，那也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一周，我们明天再见。